信贷潮燃烧，银行急撇清，听招呼做嘢。小红书泄漏文件，爆中共言论审查细节。上海名记者因资料私躺枪，网络热议。小粉红出征迪奥新款群，被枪。更多城市封锁清零，中国经济再受打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今年以来，大陆多个房企资金链断裂，导致楼盘烂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近日各地烂尾楼业主掀起的停止还贷潮在全国范围迅速蔓延，同时质疑商品房预售款被挪用的声音亦越来越多。资金监管银行在压力下将责任推给政府。推特账号亚洲金融发文说，已经有297个楼盘业主停止供贷，金融危机一触即发。银行和政府开始互相推卸，政府希望银行孭锅，银行竟然讲大实话，政府让银行拨付款项，但银行必须审复所有条件是否具备。推文附上的影片显示，带有明显河南口音的银行发言人在回答监管资金是否被挪用的质问。有人问，如果楼盘没有封顶的话，监管账户入面的钱应不应该还在监管账户？银行发言人回答，不确定，不确定。这句话引发了业主的愤怒。银行解释，监管资金的使用和拨付有严格的监管流程。有郑州市房管局颁布的监管资金使用方法，而且还有一个叫使用细则。银行完全按照这两个办法的详细流程拨付监管资金。最后一步，监管资金的拨付是要有郑州市房管局资金监管科允许拨付了，盖章了，拿出来的东西，我们作为监管银行才能够将这个钱拨出去。换句话说，我们是听招呼做事的，如果他们不给拨，我们是拨不到的。我们作为监管银行，我们没有随便动用资金的权力。提问方又问，意思就是银行听从指令将钱转出去啦。银行说，对，我们能够确保每一笔转账都有郑州市房管局有权部门的批准，批示我们先转出去，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转的，这样是违法犯罪行为。提问方说，那意思就是上面的责任和你们银行没关系？银行说，这个是哪个的责任，我们不敢说。你的领导说监管资金挪用已经成事实了，这样就牵涉到违法犯罪问题了，我提议你们和这个领导沟通，和公安部门沟通，查资金挪用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行为。但是我们监管银行是严格按照流程批准我们转了，我们先向外转的，这个违法犯罪不在我们头上。南方周末在一篇调查报道中说，对预售资金监管仍没有全国性同一文件，但有一条相同，银行向开发商批拨预售资金账户入面的款项必须获得当地房管部门的审批。违规使用预售资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开发商无将资金转到指定监管账户，而是转入自己账户来达到随意支取的目的，而是银行在实际审批资金时批条出了问题，而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业主的责任。根据克尔瑞统计资料显示，郑州市的烂尾楼数量是全国第一。截至2021年尾，郑州问题楼盘超过130几个，停工延期交付的房源数量高达25249套，占去年郑州成交量面积的 29%， 亦就是在郑州大约三家买楼就有一家烂尾。澳洲的澳新银行估计，全国烂尾楼涉及的房贷规模高达15000亿元人民币，约2200亿美元。大陆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说， 中国呢次如果大面积嘅房地产业出现问题嘅话，咁样可能亦系一个极其危险嘅信号。你谂下，第一次嘅全球金融危机就系房地产引发嘅，然后房地产系由次贷危机转变成金融危机，系咁样一个过程。如果大面积嘅房地产亦都系咁，咁中共政府亦都唔敢救啦。彭博社的报道称，购房者不惜冒住影响个人信用的风险拒绝支付房贷，凸显信贷风暴已经在影响大量的中产阶级，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近日一份小红书审查知识库的文件被泄露，其中包含对言论审查的大量细节。小红书是中国大陆的网络购物和社交平台。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这份长达143页的文件描述了小红书监测中国社交平台舆情的方式，和几个月入面积累的舆情案例，之后提取敏感词，以便其审查员更高效地审查平台上2亿个月活跃用户的海量内容。在文件、舆情监控、处置流程与制度中，小红书审查部门定义了10类舆情事件，包括可能引发政治、社会动荡、危及国家安全的社会事件，和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有针对性的批评、建议等，并将舆情分成两类，由政府下发的审查指令和内部舆情。内部舆情指的是小红书的主要自我审查，对来自网信办的审查指令，小红书要求做到立即响应。在应急事件处置流程部分可以提出，审查部门不单止要求快速删除相关内容，还需要利用被删除的样本提取衍生词，进行二次回查。在一号舆情回查专项中，共有61篇舆情日志，这个项目中所有舆情都有关习近平。这个文件占了所有泄漏文件中绝大部分的篇幅。在61篇日志所覆盖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面，小红书审查部门共发现了271条习近平相关的舆情，并添加了564个敏感词。部分敏感词有细颈平、XDD、吸精平、大傻币、集和谐、小学博士、江麦郎、仲家速师、梁家河贵族等等。而在另一项舆情日报中，审查部门共报告了596条舆情，平均每日近30条。舆情日报向审查员指示哪些内容为负面、有害或谣言，最终体现为小红书的审查标准。比如小红书审查系统认为中共两会属于高危涉政类内容，禁止讨论相关内容，一切可能与所谓台独沾边的言论亦被提醒关注。还有多篇日志要求严审香港街拍。小红书舆情日志中监测到微博用户举报小红书内的违规内容。在文件六四相关资料中，小红书审查部门总结了六四相关的影视、音乐、书籍、艺术作品作为学习资料。在六四期间通过舆情挖掘拦截的样本文件中，共收录了5个六四相关舆情的样本，并对其审查原理加以说明。其中一个样本显示，小红书通过检索 HKU 一词，找到了一篇含有港大内国商之处相片的笔记，并给予处理。国商之处是纪念六四事件的一座雕塑。上海滩名记者孙克炯因一首自资料打油诗被当局理解为影射习近平后责令检讨。目前孙克炯本人被微博禁言，多条相关讨论亦被删除。网民感叹，在这个体制内其实没人能够幸免。根据网上传出的截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新闻中心社会新闻主编记者孙克炯7月15号在他的个人微博写了一首嫌资料太烦的打油诗，内容如下：收声讲你呢，高高在上，一片阔噪声，平添几分燥热，自以为聪明，肥头大耳，土堆入面，疾服5年以上先爬出阴间， 却只会用屁股唱夏日里的赞歌，不知人间疾苦酷暑。自知了孙浩炳，他很快删除了这条博文，但是他的截图已经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无奈关于他被现任职的媒体工作机构检讨的截图亦传出，内容说媒体收到舆论情报通报，分管台领导和中心舆情工作组高度重视，立刻致电孙浩炳，要求他删除微博，并确认致电前孙浩炳已经自行删除该博文。内容仲话，经孙浩炳本人陈述，7月15日他在小区外跑步径上跑步，因头顶资料大叫扰乱心水，近日天气又闷热高温，于是写了一首以鸣叫的资料为主题的打油诗，发布在他的个人微博账号。内部通告话，约30分钟后，本人发现有网友评论误认为意有所指，而且有亲友陆续询问该篇微博含义。本人对网友的联想同舆情扩散始料未及，点知在微博发布30多分钟之后给予删除。中心已经对当事记者孙克永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孙克永本人亦认识到错误，对自己因敏锐度不足、把关意识不够、冲动之下发布的微博言论作了深刻反思。在公众存在焦虑的当下，不会被人误读利用，亦是成熟媒体人的职责所在。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教授张明感叹这件事在微博发文说，活了大半世还是做历史的，从来都没有听说闹资料还要写检讨的。更多网民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原本没有看明孙克永的博文，结果在中共一顿动作之后明白了，他们认为打油诗影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则博文说，这个不就是等于自己认领了吗？在苏联这个只不过是政治笑话，在中国这个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网民总结中共操作的反效果说，封杀李桂琪结果都知道六四了，处罚孙克永结果都在讨论资料，我觉得你们党内部真是有敌人。此外，网友还发现孙克永2013年亦都曾经发过微博吐槽资料，却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评论区亦一切正常。有网民表示，从孙克永平时发的微博看，这首小诗应该不是有所特指，只不过在现今的环境下，在这个体制内其实没有人能够幸免。有人讽刺说，区区一首打油诗就敏感成这样，这种言论氛围真是想不到怎样能够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法国知名国际奢侈品牌迪奥推出一款半身裙，引发中国网友热议，有人质疑奥迪抄袭汉服马面裙，亦有网友反驳不需要吹毛求疵。相关话题15日冲上微博热搜第一。迪奥官方网站介绍，这款中长半身裙采用迪奥造型的经典设计，并以优雅时尚的风格重新演绎，但中国网民质疑这款半身裙是抄袭中国明清时期女子常着的马面裙。马面裙的特色就是前后光面、左右打折，是中国服饰特有的文化。亦有小粉红批评说，迪奥至少要承认灵感来自中国的马面裙，偏说是自己的全新设计，根本是掠夺中国服饰文化。不过有些中国网友认为这样的讲法太上网上线，就算马面裙是中国人设计的，到现在版权亦都过期了。而且如果按照这种讲法，我们身上着的西装不是都抄袭吗？汉服入面的汉服不是都是抄袭吗？亦有人认为马面裙没有知识产权，亦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本来就是相通，无国界，不应该吹毛求疵。迪奥的这款裙官网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大约4,285元美金。不过迪奥中国官网已经查不到这款半身裙，台湾官网还可以查得到，售价是台币12万。 中国7月16号单日录得450例新冠病毒阳性，其中大多数无症状，但比前一日的432例有所增加，更多城市已再次封锁清零。据法新社报道，兰州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命令其440万居民留在家中，安徽省的一个县自周五以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这个星期较早时，在发现一例冠状病毒病例后，河南省中部的一个主要钢铁中心武钢市全面封锁。在广西省北海市，当局星期六宣布在两个拥有80多万居民的地区实行部分封锁。据中共周五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4月至6月期间同比只是增长了 0.4%。 法新社评论说，中国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崩溃，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差表现，原因就是疫情清零政策限制和房地产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